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战争已经结束这一主题。这个教导是基于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，天使在唱歌，他们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这不是人间的太平，而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这本书讲的就是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的教导已经进行到第四周了，下周是本系列的最后一周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讲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本周我讲的是旧约与新约间的区别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你谈到神的恩典，谈到神不追究我们的罪，他怜悯我们的不义，就像希伯来书第八章和其他经文所说的，人们会马上说，等一下，他们会举出旧约中的例子，比如神用大麻风击打米利暗，因为他反对摩西，这是申命记第二十八章中记载的惩罚。经文说，若你不遵守律法，就会受这些诅咒，这一切事都要临到你身上，人也必看见这样的事。他们会引用类似的例子，并说，你怎么能说在人该受审判时，神对他们是恩慈的呢？他们会回头去看旧约中神愤怒的例子。本周我要带你看的是，对于在新约下接受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人来说，旧约的愤怒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新约，神的愤怒仍然存在。但对于在新约中的人来说，神的愤怒都已经加在耶稣身上了。我们拥有的是新约。约的意思就像是合同，神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我们。可悲的是，一般的基督徒并不明白，他们把旧约和新约混为一谈，结果他们编造了神的形象，认为他是精神分裂的。比如说，旧约中的神，若你做了错事，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你，而新约中的神则会转身原谅在犯奸淫时被抓的妇人。他们认为神是精神分裂的，不知道该如何与神连结，但是神并没有改变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是他对待我们的方式改变了，因为他把对我们的惩罚和愤怒都加在了他的儿子耶稣身上。我已经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，经文说，神所有的愤怒、审判都临到了耶稣身上，而对于接受了新约的人，就没有任何审判了。不是因为神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他把对我们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正因如此，他才能以怜悯对待我们。若你还想把旧约的内容带到与神的新约关系中来，这样会玷污整个关系，会让你觉得神一定在生你的气，因为你会在旧约下看到愤怒的例子。让我再来带你看一遍，我们正在谈论旧约律法与新约恩典之间的区别。在罗马书五章十三节中，有这样一句激进的话。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，我吓了一跳。在开始得着启示前，它让我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第十三节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多么激进的说法啊！在没有律法时，罪也不算罪，这是特指摩西律法。如果我有时间，就可以带你研读整卷罗马书。罗马书是保罗的巨作，引导人们脱离旧约的摩西律法，进入新约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怜悯和恩典中。这里的律法是特指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约两千年颁布的。所以这节经文是说，在律法之前，在摩西颁布诫命带来旧约律法之前， 神并没有将人的罪归给他们。归给一词的意思是追究，记在你的账上，对你不利的记录。这是一个会计术语，字面意思是记录在案，将其写下。在你走进商店，将信用卡交给商家时，卡上有你的信息，他们可以把该笔交易记在你名下。在这之后，你得付钱。但若发生了某事，导致商家从未把这笔钱记在你的名下，那么你就像从未欠下一样。这节经文说，神没有归给你，他没有记录。在律法颁布前，他没有追究过人的罪。你看，这与大多数人的态度完全不同。下面来讲讲我从小被灌输的态度。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，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对此我接受的教导是，圣洁的神在上，而人犯了罪便不圣洁了，神不能与不圣洁的人有任何相干。因此他把亚当和夏娃从他面前驱逐出去了，因为不能容忍他们的不圣洁。我敢打赌，正在收看的大多数观众们都是这样想的。然而这段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，把这节经文与罗马书五章十三节结合起来看，经文说，在律法颁布前，神并不将把人的罪归给他们。这意味着他并没有追究人的罪，他没有因人们的罪而惩罚他们。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就在第四章，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。神的愤怒没有临到他，但他的罪为自己带来了后果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你要明白，即使神不审判罪，罪仍会带来后果。我称之为罪的纵向和横向影响。纵向影响是神的愤怒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及之后的经文表明，在律法颁布前，神并没有对人的罪释放他的惩罚和愤怒。因此，神并没有对人释放罪的纵向影响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后果呢？不，因为还有横向影响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顺从神。尽管等到律法颁布，神才对我们的罪施以惩罚，但因这种横向影响，罪仍在摧毁人的生命。你活在罪中，就是向撒旦屈服，让撒旦在你生命中有机可乘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若你将自己交给撒旦，我保证他会吃掉你的午餐，然后打破你的午餐袋。就算罪没有了纵向影响，神的愤怒也不向人倾泻，但横向影响依旧存在。撒旦入侵了人的生命，因此人们因罪而死。撒旦就是那发动死亡的，这正是罗马书五章十三节的内容。经文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接着下一节说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这说的是什么？这是说，如果神没有将罪归给人，如果直到摩西时代，神才惩罚人的罪， 那么为什么人还会死呢？因为罪有双重后果，罪不仅是对神的违背，也是一种邀请，邀请魔鬼进入你的生命，而他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尽管神的愤怒没有因罪向我们倾泻，撒旦却在毁灭人，人们因而死亡。你知道吗？在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犯罪后，亚当活了930岁，他的后代马土撒拉活了969岁。最初人的寿命有近千年，在神创造时，他们里面充满了生命，罪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开始毁坏人的生命。但你可以看到，人的生命开始了系统性的衰退。罪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篡改和败坏神创造的这一完美受造物，人的寿命随之开始缩短。接着大洪水之后，在第六章中他说，人的寿命将是120年。120年并不是上限，因为在那里你能看到主曾对挪亚说话。挪亚活了600多岁，亚伯拉罕活了175岁。这样说来，120岁并不是上限，而是下限。换言之，当时神并没有对罪施行审判，但罪正在摧毁人类。神给人设定的120岁并不是上限，而是下限。这是出于对人的怜悯，因为若他不这样做，人就会在更年轻时被摧毁。昨天我读到了一篇文章，并不是很久以前，而是在100到200多年前，人的寿命通常只有25到30岁，45岁就算老的了。在革命时期，在美国18世纪，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0岁左右。因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，导致平均寿命下降。但在18世纪，50-60岁的人已经算很老的了。如今情况不同了，赞美神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总体上，人类的寿命在缩短，即使神没有审判我们的罪，撒旦也在毁坏人类。假如神没有对此加以限制，人们就会在非常年轻时死去。我讲这些是想说，既然神不将罪归给人，有些人会想，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麻烦呢？为什么人会死？为什么会有麻烦呢？因为仇敌在利用我们。即使神不惩罚罪，撒旦也会惩罚，撒旦会利用你。就算神的愤怒不临到你，你也有理由不去活在罪中。在这里，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。神的愤怒非但没有临到该隐，神反而在该隐身上做了一个记号，保护了他。因为该隐很害怕，他说，每个听到这事的人都会想杀我。神保护了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。与律法颁布后的情况正相反，第一个违背摩西律法的是个不守安息日命令的人。他在安息日出去拾柴，而神的吩咐是在安息日不可做任何工。这人出去拾柴，要生火给自己做饭。有人将这事告诉了摩西，摩西就把他下在监里，求问神，这个人犯了律法，惩罚是什么？神的荣耀，神可见的云彩出现了，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，杀了他，打他杀鸡儆猴，用石头打死他。第一个触犯律法的人被处死，仅仅是因为在安息日拾柴生火。亚当夏娃后，第一个触犯律法的是该隐，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，他没有被处死，反而得着了怜悯。 同样，这并不是说神认为他的罪没有问题，不，这是错的，而且会有后果。但神的愤怒并没有倾泻在他身上，也没有将过犯归给他。正如罗马书5:13所说的，神以怜悯待人。在亚当堕落后的大约2000年中，神没有让人罪有应得。他以怜悯待他们，不将过犯归给他们。亚伯拉罕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撒拉。根据利未记18章，你不可娶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。如果你娶了，那就是可憎的，必须被剪除。除埃及记31:14中，剪除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处死。你必须剪除这样的人，因此若亚伯拉罕活在律法下，他就会被处死，因为他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，那是可憎的性行为。然而神却称亚伯拉罕为朋友。若亚伯拉罕活在律法下，肯定会遭到惩罚。关于他的妻子撒拉，亚伯拉罕撒了谎，他说她只是我的妹妹。撒拉确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亚伯拉罕都没有正确的保护他的妻子。她很美，在她70多岁时，亚伯拉罕害怕有人会为了得到妻子而杀害自己。在撒拉90岁时，他又这样撒谎了。他担心90岁的撒拉太美，有人会为了得到撒拉而杀死他。他是个90岁的美貌妇人，亚伯拉罕很害怕会被人杀身夺妻。因此，亚伯拉罕2次撒谎，他说，她只是我的妹妹。她不仅仅是他的妹妹，是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但也是妻子。无论如何，亚伯拉罕的做法都不对。亚伯拉罕犯了罪，若在律法下，他必定会被惩罚。然而他是神的朋友，神赐福给亚伯拉罕。神还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斥责了君王。在创世纪12章中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说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，来攻击你的人必受咒诅。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，诅咒你的我要诅咒他。就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，亚伯拉罕下到埃及。在那里，法老看中了撒拉，并将撒拉纳为妾。他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，但他还是打算要娶她。后来他发现这是亚伯拉罕的妻子。神在梦中显现，告诉他，你是个死人呐，他原是别人的妻子。神斥责了法老，真正犯错的并不是法老。在那个时代，娶多个妻子是平常之事，错的不是法老，而是亚伯拉罕。然而，被斥责的是谁呢？是法老，因为他没有与神立约。亚伯拉罕拥有与神的盟约，神对待我们是根据盟约，而非个人行为，这是一般人所不明白的。这是因为在旧约律法颁布后，神待我们确实是根据个人行为。事实上，他仍然是根据当时的盟约来对待我们。在旧约中，你可以献祭来弥补个人行为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些行为是被放大的。在接下来的教导中，我将详细论述。但是神以怜悯待亚伯拉罕，因为他将这盟约赐给了他。一般来说，在律法颁布前，神将过犯归给人。亚伯拉罕活在利未记18章中提到的罪恶中，律法中提到这是可憎的性行为，要处以死刑。亚伯拉罕不但没有被惩罚，反而被称为神的朋友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，雅各娶了拉结和利亚这对姐妹为妻。 根据利未记第十八章，这是可憎的性行为，他必须被处死。然而雅各并没有被处死，他与天使摔跤并得胜。天使祝福了他，将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，他就做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父。如果雅各活在律法下，他本该被判处死刑。然而因为律法还没有到来，神对雅各就施以怜悯和恩典。雅各成为了大能的神人，以色列国的族长。若这些人活在律法下，他们都会被审判，也不会得祝福。你看，这就是神想要的处理方式。他本可以在伊甸园中就把律法赐给亚当和夏娃，在他们犯罪的那一刻，他本可以当即赐下十诫给他们，但他等了2000年，因为神不想把罪归给我们，他想要以恩慈待我们。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律法并不是神对待我们的首选方式，他没有将律法给亚当和夏娃，他将亚当和夏娃从园中赶出去，不是因为他恨恶他们，无法容忍。不，就在创世纪第三章里，他说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。神之所以把亚当和夏娃从园中打发出去，并不是因为他是圣洁的而他们不圣洁，他不能再与他们团契，不是因为他不想让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从而永远活着。有些人认为，哦，这也太糟糕了吧。不，这其实是件好事。今天在节目中可能没有时间做出充分解释，可是一旦你明白了在罪进入之前神对我们的旨意，一旦你明白了他为我们买下的，在永恒中我们将永远活着，住在天上的宅邸里，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，那里将不再有悲伤、哭泣和痛苦。若你真正明白了这些，就会明白所谓永远活着。假如他们吃了这棵树的果子，就永远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在疾病、抑郁、悲伤、愤怒、怨恨、不饶恕所主宰的世界里，那将是一种惩罚。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，死亡并不是他最初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没有罪，就不会有死亡，而一旦我们犯了罪，死亡其实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对于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来说，死亡会带我们进入更美好的永恒中。经文说，从前的事不再追想，那将会非常棒。我今天没有时间了，明天再接着讲。